大家好，今天是2025年2月14号星期五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。2月8号这一天呢，就是上个星期六下午3点半左右吧，这个时间段在河南濮阳高速公路上啊，发生了一起车祸。这个车呀撞到了护栏上，哎，万幸的是呢没有人员伤亡。那么这起车祸呀，根据这个车里边的这个摄像头保留下来的视频资料啊，现在呢大家已经一目了然了。从这个互联网上看这个视频，就会发现里边有一位乘客啊，因为晚了5分钟，然后就质疑这个司机能不能准点准时的把他送到目的地。就这么一件事儿，不停的啊折磨这个司机，到了最后呢，司机都已经告饶了，就是说我加快啊，加快速度，保证尽可能的给你啊准时准点的送去，那还不行，不依不饶，最后咣叽啊撞上了，都消停了。刚才我说啊，万幸的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有前车之鉴呢。公元2018年，重庆市万州区。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况，最后整个这大车就一下子都完蛋了，啊，玉石俱焚呢。那么通过这个视频啊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呀？这位乘客啊，他敢于这么叫嚣，敢于这么肆无忌惮，全然是因为全车上除了司机跟他互怼之外，其他的人没有一个人上前啊，主持公道，啊，更别说呢，对这个乘客进行引导，没有，因为思路很明确。第一呢，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，啊，远离是非，这是肯定的。还有一部分人呢，认为啊，适当的教育教育这个司乘人员，啊，也未必见得就是一件坏事。哎，第三呢，那就归结为其他了。总之呢，各种各样的因素导致。这个悲剧最后啊毫无悬念的发生了。所以今天有人就在互联网上就说这么一句话，我认为这句话说的是对的啊。他说愚昧和愚蠢不再是道德范畴内的问题了。愚昧和愚蠢同样也是一种罪恶。哎，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是有道理的。哎，那么今天呢，咱们就从这起啊翻车事件来看一场更大的翻车。因为更大的翻车就是一个社会，一个国家啊，一个时代的翻车。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呢，涉及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。这个现象呢，既是历史也是常识，恐怕还是现实。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，大家是希望多交税呢，还是希望少交税？这个问题，我相信，如果思维正常的人回答会非常的直接干脆，当然是少交税最好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是对的。那么再把这问题递进一步，那么你是希望公务员队伍不断的扩大呢，还是希望啊，削减公务员的队伍，包括限制公务员的编制，限制公务员的开支。这个问题，我估计很多人面对的时候，回答的就不像刚才那么利索了。这个小算盘呢，马上就开始盘点了。哎，咱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讲，因为这个话题不是今天才有的。啊，早在这个公元11世纪的时候，在咱们中国北宋年间，啊，北宋庆历年间，宋仁宗执政的时候，这个话题就已经开始展开热议了。为什么要热议啊？因为这个问题迫在眉睫。当初包拯，大家都知道，著名的大清官包公。他给宋仁宗写了一封折子， 这个折子里边写的非常清楚，他说先帝在世的时候，就是宋真宗啊，我们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是4700多万两银子。可是现在呢，陛下您执政的时候，我们国家一年的收入，财政收入上升到1亿。您执政的时候，我们国家的这个可耕地面积不仅没有扩大，反而缩减了。哎，对呀，跟这个辽国呀，跟西夏呀连连打败仗，这地当然少了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财政收入增加了呢？因为那个年代是农耕社会啊，大家知道，它没有什么高科技，没有金融啊，没有这个外贸啊，就是没有所谓其他副业啊，巨大的副业支撑，主要就是靠这个农业生产，然后收税。所以包拯就点出问题的实质了，是因为我们的税收增加了，税收的名目增加了。巧立名目吗？就是说从老百姓身上搜刮的这个钱财多了，导致我们国家的这个财政收入增加了。从眼下看当然是好事儿，但是从稍微长远一点的角度来看绝对不是好事儿，对吧？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讲了，大家没有人愿意多交税啊，对于普通人来讲啊，对吧？所以包拯就提出来，咱们应该限制一下这个官员的队伍，限制一下官员的编制，限制一下官员的开支，这个难道不应该吗？因为公务员或者说政府的官员，他们不生产任何有价值的东西，他们每天就做两件事儿：第一，从我们这些普通人身上收钱，第二，花钱。这就是所谓的收支，收支平衡啊。这个包拯举个例子，宋真宗的时候，每年虽然只有4700多万两银子的进项，可是每年呢能省下来1000多万两。到了宋仁宗的时候，每年虽然有1亿多的进项，然而每年都花得干干净净。为什么？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庞大，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，把多余的这块财政收入完全给吃光了，花光了。也就是说呢，连这个统治阶级内部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已经看出问题的严重性了。其实包拯完全可以不说这个话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也是大官啊。哎，但是他没办法，他有一颗啊为民请命的心，他说出来了。那宋仁宗一看，哦，有人反应了，那咱们就讨论讨论吧。这里边就又跳出了一个大人物，这个人就是我们今天都记得的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。由于范仲淹跳出来之后勇于啊担纲为民请命，开启了一场悲壮的庆历新政。这个新政啊，范仲淹提了10条意见，其中前4条都跟公务员有直接的关系，尤其是前3条非常的厉害。第一，明处置啊，我给大家写上来啊，要不然他这个古汉语你不看，咱们这又没有字幕啊，所以得打上来。这个明处置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官员的提拔和贬斥要有一个明文的规定，不能说啊你干的稀松平常，稀松落垮啊，干的一塌糊涂，你还继续尸位素餐，还继续在这个位置上混，或者呢从甲单位调到乙单位平级调动，接着祸害大家，接着这个浪费大家的合理合法的纳税的收入，这个不行。这叫明处置。第二呢叫一缴性。 这个意呢是意志的啊、意志的意啊，意侥幸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其实就跟昨天我们谈到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有关系，就是在宋代啊，他这个恩荫制度很厉害。昨天不是讲了吗？王钦若死了以后，他的孩子、他的门生、他的亲朋故旧20多号人都捞到了官职。哎，因为有祖宗的余荫呢，啊，庇护，所以这些人呢就都混进了这个体制之内。范仲淹管这个叫侥幸。范仲淹说这个侥幸太麻烦了，麻烦到什么程度呢？因为这些因为恩荫制度进入到体制内的人，他们通常是挑挑拣拣啊。怎么叫挑挑拣拣呢？他们没有任何行政经历，没有任何施政的经验，就给他们安排到今天，比如说文化部门啊，啊，这个公卿副部门呐、啊，就这些比较闲在的这些衙门口去工作。虽然呢号称是清水衙门，但是他拿一份薪水啊，对吧？这份薪水不低呀、啊，而且正由于他是清水衙门，他们平常没有什么事儿做啊，比如说在文馆，在翰林院。他们还可以开辟第二职业甚至第三职业，比如说上班他就翘班了，不上了，出去做这个直播。北宋年间的直播是什么概念呢？哎，他给别人写两笔啊，提个款，写个牌匾什么的，这叫直播。哎，还可以带货呢。怎么叫带货呢？比如说这个扇子，他提个签名，这扇子开始卖，卖多少个扇子，然后给他提成，给他回扣，这叫直播带货。然后他有一份固定的皇粮收入，这个是旱涝保收的，他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下岗，然后再挣一份额外的收入，还不交税。这是国家公职人员啊，啊，他甚至忘了自己本来应该干什么，他都忘了。这样侥幸上来的官员留着他干嘛呀？不把他开了，老百姓还有活路吗？这是常识啊，对吧？哎，所以范仲淹第二条就是意侥幸。第三条啊，叫经贡举。什么叫经贡举啊？就是宋代的科举选拔一定要精而又精，你不能递条子的走后门的都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到体制内，这样的话对于普通人来讲是极端不公平的。范仲淹甚至主张啊，对主持科举考试的这些官员追查三代，三代之内有不干净记录的，对不起，不能当主持科举考试的官员。哎，就是矫枉过正到这种程度。他主张就是天下一张卷啊，你不能说北京的考生考清华北大，他这个分数线就比较低，湖南江西的考生考北大清华就是另外一张卷，这个不行。这样选拔人才，这叫选择性失明，你选了还不如不选，对吧？怨声载道啊。哎，范仲淹这头三条非常厉害，其实这三条对于普通人来讲都是好事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不干正事的官员被罢免了，哎，那些乱七八糟的闲杂人等被赶出去了啊，天下考试一张卷，对不对？明明这三件事对这普通人来讲都是好事，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买账。 为什么不买账？因为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算盘。在咱们中国古代啊，有一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，说的是什么呀？说的是咸鱼翻身的故事。哎，别看你家里啊出身很微寒很贫贱，可是通过做官改变三代的命运。哎，那么具体怎么去做官呢？啊，当然直接的就是科举考试。由于科举考试里边有漏洞，由于这个官场有恩荫制度，那么在相当一部分普通人心目当中，他认为我们也可以走捷径。这个漏洞对于我们来说也未必就是坏事儿。比如说你万一投到哪个大官的门下当一回门生，那这大官呢给你写张条子，你就可以避免了千辛万苦，直接做啊从六品或者是正七品的官员，从此开启了你的体制之路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么在科举考试过程当中，如果存在所谓巨大的漏洞啊，而你刚刚好是北京上海的考生，而不是湖南江西的考生，那么你也可以凭借这个漏洞一下子上了国子监了啊，就是北大清华了，最高学府嘛，对不对？你也会有了一个锦绣的前程了。所以他们并不认同范仲淹的这些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做法。甚至他们认为啊，你这范仲淹也断了我们的粮道了，断了我们的财路了。大家看到这个说明什么呀？自古以来，古今中外，为民请命是一场最难唱的戏。你为老百姓好，你为普通人好，但是普通人老百姓骂你，不理解你，嘲笑你，说你缺心眼儿，说你坏。那官员就更不用说了啊，这三条没有一个官员会赞成的，除了极个别的，比如说这个欧阳修啊、富弼啊、啊包拯啊，极少数官员。富弼啊，作为枢密使，他曾经问过范仲淹啊，他说：“老兄啊，你这大笔一挥，把一些官员就给开除了，就给降级了，这是一家哭啊，人家一家人都得哭啊，啊，用今天的话讲叫哭晕在这个厕所里。所以你老兄这个笔，你要高抬贵手啊。”范仲淹来了一句话，也是最有名的一句话。范仲淹说：“我与其让他一家哭，我总不能让一路哭，对吧？他们一家要是不哭，这一个地区的人就该哭了。他们家赚得盆满钵满，中饱私囊，那这个地区的纳税人老百姓怎么过日子？这就是一家哭和一路哭的区别。可是大家看一下结局，范仲淹垮台了，庆历新政叫停了，一切照旧。这里啊，我给大家推荐一篇文章，1983年第11期《文史知识》上刊登了一篇文章。哎，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啊，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什么呢？叫宋代的恩荫与官僚政治。这个文章啊讲了三条，就宋代的，以北宋为例啊，他的这种恩荫制度导致三大恶果。第一，官员冗滥不负责任，官越多越不会干事儿，这是常识啊。第二，拉帮结派争权夺势。对呀，因为他是不同渠道的上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帮帮派派，团团伙伙，他自然就要争权夺势啊。这蛋糕就这么大，对不对？这刀把子偏一点儿，有的人获益，有的人就要受损。 大家都是厅局级，凭什么你拿的比我多？开干，对吧？哎，山头派别，哎，那么第三，对老百姓来讲，剥削的更厉害了，加税加的更狠了。所以宋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结论，就是宋朝啊，极贫极弱。这个极贫极弱还反映在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，就是宋代开国的时候，他立了一条规矩。这些啊，嘎闸子，咱们经常讲的那种无赖、地赖、小流氓啊，无事生非的这些人，闲杂人等怎么办呢？为了减少社会矛盾、社会冲突，把他们都弄到军队里去，也给他们开一份固定的皇粮。哎，他们也端上铁饭碗了。他们端上铁饭碗以后，他们不就不在这个社会上滋扰老百姓了吗？这个想法很好啊，可问题是，这样的二溜子、二混子混入了军队之后，给军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？所以大家看到啊，北宋号称800,000中央禁军呢，结果跟辽国打得一塌糊涂啊，宋真宗甚至想迁都啊，跟那个小小的西夏打，也让人家元昊打得一塌糊涂，最后60,000金军铁骑啊，从北方一直打到东京汴梁，并且把这北宋给灭了。靖康耻啊，他不是北宋的啊，或者说不仅仅是北宋的耻辱，他还引来了一系列的灾难。哎，后来的崖山，后来的甲申，其实都是从这个靖康之乱开始的。异族外族的力量过大，那当然就会有无穷无尽的后果在等待着大家呀。等到靖康之乱公元127年北宋这辆车翻车的时候，还有人能够想到范仲淹那一番为民请命的苦心孤诣吗？还有人能想到包拯当年的那句提醒吗？想不到啦。这宋徽宗和宋钦宗都已经坐井观天了，大家想到的是赶紧跑，赶紧润到南边去，咱们重打鼓另开张，再搞一个铁岭出来。所以你看南宋这个官员队伍比北宋更膨胀，虽然他这个地盘比北宋少了一大块，可是官员更多了。为什么？扩大公务员队伍，扩大公务员的编制，扩大公务员的开支，得民心。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。为民请命的没有好结果，不论是范仲淹还是包拯还是后边我们知道的彭总，这些人胡耀邦，没有好下场。因为什么呀？两边都恨他，官员恨他，既得利益集团恨他，老百姓也恨他，嫌你什么大尾巴狼啊，对吧？就你明白啊，我们不明白啊。哎，所以自古以来这个悖论是非常的厉害。哎，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说啊，这个愚昧和愚蠢它是罪恶。骗子为什么能得逞啊？因为有傻子在捧场，有傻子替他们提供广袤的舞台，甚至有的时候骗子都不够用了，傻子太多了嘛。哎，什么叫傻子？背弃了常识，背弃了历史，就是傻子。所以大家看一下啊，咱们不提别的啊，就提这个古代这个做官这个官员，没有哪一个官员的父母啊，或者说没有几个官员的父母，在这个官员走上仕途的时候，嘱咐自己的孩子说希望你将来做个包公，做个海瑞，不会的。因为父母最清楚，当个包拯，当个海瑞 可能付出全部的代价，甚至啊，株连九族，不划算，知道吗？就去当个太平官好了，知道吗？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，就吃那份皇粮吃到底。如果能够封妻荫子，那简直就是功德圆满了。所以大家都很聪明，所以最后这个车开着开着，终于有一天翻了。那碰上哪代算哪代啊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这期节目的结尾处啊，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，哎，这本书呢叫《程英流史学文纯》啊。这个程英流先生啊，是研究宋史啊非常有名的一位老先生，从江西农家走出的这么一个啊学子。他写的范仲淹新传、司马光新传这两本书，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下，哎，大家去看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话题呢咱们就说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啊，同时呢温馨提示，不要瞎联系啊，再见。